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是配合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的信息。我们的题目是我们的这位主是复活的救主。马可福音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是这么说：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去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呢，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呢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基督教的整个信仰的过程中，很多事情不是让人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童女怀孕，童女怎么会怀孕？不合逻辑，没有医学根据。还有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血淋淋的，是残酷的，是令人呕吐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挂十字架很漂亮，当初十字架是非常血腥的，没有人愿意接受当时的十字架。然后呢，就是复活，复活是充满神秘的，没有人愿意相信有死人可以活过来的，是无法用科学医学去解释的。所以这些呢，都违反了人的常识。可是呢，圣经却强调了童女怀孕生子，强调了十字架，强调了复活。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呢，基督教就不存在。基督教的存在完全是建立在这 几样事情上。基督教不是单单教人去行善，不是，佛教也许是，很多教也许是，基督教绝对不是。基督教是说要我们生命被改变之后，你不得不去行好事，不是因为你用好事来证明你是多么好的人，绝对不是，是跟所有的宗教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所有的福音当中呢，耶稣的诞生，耶稣在世上的受苦甚至受死，耶稣被埋，三日后复活，然后升天，这个在历史中反复的出现。今天早上我很快的看了 CNN 就一个 headline， 就是哇，全美国在庆祝 Easter Sunday， 庆祝了好多年哦，2000多年。那有个问题还是被人家问，叫 Historic Jesus， 历史性的耶稣，到现在人家还在问耶稣是不是曾经存在的一个历史的人物，还是虚构的？到2024年还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太多人对这个复活不太相信，所以还在问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你我没有盼望，我们就解散回家，各顾各的。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死人会复活，所以我们才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这一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受难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天都黑了，然后呢，圣殿的那个幔子都破裂了等等，惊天动地的事情是耶稣死的时候。可是我们会想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应该也是全天下人都知道， CNN 的记者可能会到那边去采访，会现场转播，那些粉红都会去那边直播。事实上没有，因为圣经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今天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主日呢，那个时候是充满了哀痛跟哭泣，因为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他们才会哭泣，他们会害怕，会惊恐，说这下子怎么好，我们跟随的耶稣死掉了就死掉了，我们以后何去何从，害怕的要命，他们充满了不信。在这一段短短的16节的经文中呢，就提到了三次的不信。首先，他们不相信摩大拉的玛利亚，他们不相信有两个门徒的见证，他们也不相信其他见过耶稣复活的人的，所以他们在第一个主日呢是伤痛、恐惧、不信。这个是第一个主日所充满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要就借着很快借着三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你已经信主了多少年，或者你还在福音的门徘徊，对这个复活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的呢，我们就用这几段经文来看一看。首先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今天我刚刚还说人家还在讲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存在过，历史上的耶稣有没有存在，如果历史上的耶稣没有存在的话，他就没有死过，也就没有复活过，也以后也不会再来，这个很合逻辑的。可是我们今天看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在耶稣还没有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之前，他已经好几次跟他的门徒说他走上耶路撒冷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他至少说了三次，他每一次每一次说呢越加的详细。他第一次只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会死，第三天复活，第二次呢他就暗示有人会出卖他，第三次呢他就强调他会被人家鞭打，会被羞辱等等。耶稣对他的死复活 描述是越来越详细，这个就是反映出圣经是个启示的话语，你越追求会越来越详细，你不追求会越来越模糊。到2024年还在问古人的问题，还在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是建立在他身体的复活，他身体是真正的复活，他不是灵魂的复活，他是肉体的复活。那有人去想办法要冲淡，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阴谋论等等。阴谋论不是今天在美国才有的，早在耶稣那个时候就有了。有人说啊，耶稣没有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只是暂时的晕倒，然后被人家放到坟墓中，他就醒过来就走了。那有人说是门徒就偷偷的把他的尸体偷走。有人说呢，那些人看到他复活的人都是同时幻觉。哦，这个种种的说法都有。可是事实上，圣经在这边毫不避讳的告诉我们，他的身体是复活的，他不是一个魂在那边走来走去，让人家看到好像是复活一样。那不只是身体的事实，他还是启示的，因为神就借着天使启示，借着他的话语特别启示一位叫做保罗的人。使徒保罗呢，是一个热忱的犹太教的人，犹太教当时是迫害耶稣的人，他一路要迫害耶稣的门徒，他到处追杀。有一天他在路上大马色的时候呢，神的光光照了他，启示他说，你在逼害谁？你知不知道你在逼迫那位耶稣，你们以色列人所期待数千年的救主，你还不知道吗？所以神就向这个使徒保罗启示，所以保罗从那个时候呢，生命就改变了，从迫害教会呢，到维护教会，甚至为了教会呢，摆上他的生命。保罗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因为呢，他得到了神的启示，然后不只是身体的复活，神话语的启示，还有预言。因为无论那些门徒躲到什么地方呢，他们总是会想起耶稣在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跟他们说了预言，说他会被杀，第三天要复活。他甚至说，你们都会因为我而跌倒，你们都会跌倒，甚至彼得呢会三次不认他，并且说你们神要击打这个牧人，就是耶稣，羊就会分散。可是耶稣说，等到我复活之后呢，你们要赶紧到加利利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呢就对这个妇人说，你们赶紧去告诉门徒，特别告诉那个叫做彼得的，说呢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加利利等着你们。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指出了彼得，因为彼得呢三次不承认耶稣，他在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非常自夸地说，所有人都会背叛你，我大彼得绝对不会。结果呢，这么自信的人还是否认了耶稣。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复活吩咐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告诉彼得，告诉彼得，我已经复活了，我在加利利等着你们。这个呢，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死里复活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呢，是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有盼望。我们有盼望，因为你我有一天会经历类似的事情，可是神说我们会复活，我们有盼望。然后呢，耶稣呢向门徒显现呢，他有目的。我非常相信哦，圣经是带有目的的一本书。神不是白打工的哈，闲着闲着做这个说那个哈，所以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也不是白打工哦，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的生活呢有目的，不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吃喝等死哦，这不你没有目的，你就来这个世上就呜过了一遭。神是有目的的神，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目的。耶稣要向门徒显现呢，也带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相信。他知道他们不信，所以他在复活的时候呢，他一共呢在这段经文中显现了三次。向三个不同的人显示，可是他向这些人显示呢，他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些人的生命，也借着改变这些人的生命呢，能够让我们2000年后的人也能够改变你我的生命。他既然能够改变那个时候的人的生命呢，他也能够改变你跟我的生命。首先呢，他向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一个女子显现，奖赏什么他的忠心呢？你要了解，当时在犹太人中能够做法庭做见证的哈，做 witness 的人，女人是绝对不行的哈，女人说话没有分量。抱歉哦，那个时候不是犹太人轻视女人，所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歧视女人的，所以女人说话没有分量。所以呢，你如果要让个女人做你的代言人，你不会找女人哈、哦。一个产品你不会找女人，是说哇这个产品多好、哦、你绝对不会找女人。可是呢，耶稣这么重要复活的证据呢，为什么传给一个女人呢？不合常理的。因为耶稣是活在当时，他知道女人的处境是怎么样。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把七个鬼赶走的，可见这个女人的出身不是太好。不知道怎么鬼会附在他身上，被鬼附身的，可是耶稣恩待他，把鬼赶出去之后，这个女的呢，就忠心的一直跟随耶稣。我们仔细看马可福音15章跟16章的话，你有机会回去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开始呢，这个女人呢，这个女的叫摩大拉的玛利亚呢，一直跟在耶稣的旁边。她的门徒都逃走的时候，她还是跟着。耶稣在世界上忙碌的时候，她在旁边。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她在旁边。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她也在旁边。耶稣被放在坟墓里的时候呢，她也在那里。然后呢，耶稣妇女要去用膏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也在那里。耶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无论这个女妇女呢，她的出身是如何， 无论这个世那个世代的人看妇女是多么的看不起，可是耶稣看到他的忠心。因为耶稣最需要人的时候呢，在受苦的时候呢，他都在旁边，他是个忠心的一个代表，所以神要向那个忠心的人显现。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呢，又遵守的，拿到神的话语，相信又去遵守的人，就是爱他的人，就是爱我的。耶稣说，爱我的呢，必蒙我的父，天父要爱他，我呢也要爱他，并且什么，要向他显现。我们有的时候呢，生活没有方向，对主不忠心，或冷或热，不忠心，我们常常抱怨说，哎呀，神没有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因为呢，我们实在没有对主忠心了，我们没有对主忠心，我们只是跟着潮流来来去去。神看重的是那个对他忠心不变的人，神一定向他显现。然后呢，不只是要奖赏他们的忠心，还要我们恢复他们的信心。因为在这里讲到门徒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这里没有记载，在路加福音就有详细记载，这两个人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两个灰头土脸一路这样子很灰心的离开了。哎呀，他们跟随那个耶稣被人杀了，没有希望了，灰头土脸。结果呢，耶稣在他们最灰心的时候呢，就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一路上就跟他们有来有往的谈，甚至有个查经班跟他们查考神的话语。这两个人的故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这么描述，他们就一直说，我们在路上呢，这个人就他就耶稣跟我们说话，还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什么火热起来，我们的心本来是灰了冷掉了，耶稣一跟我们讲我们就火热。他们就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就看到了十一个使徒，就跟他们说，哎呀，主啊，真的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他们就把在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呢来解释了，甚至耶稣还跟他们共进晚餐，吃了拨了饼。所以耶稣的显现呢，是要恢复这些人的信心。你我呢，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的时候忠心不够，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也不足。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呢，主要借着他的复活的信息呢，恢复我们的信心。然后不只是恢复信心，还要更新他们的使命。所以耶稣第三次就是向十一个门徒或者十一个使徒就显现，当然那个时候本来是十二个啦，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已经不见了，就十一个。他们在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呢，首先是责备他们的不相信，心里是刚硬的。耶稣责备他们之后呢，就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先责备了他们，可是没有放弃他们，把他们的使命重新的更新。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以后可能不会跟你们在一起了，因为我死复活升天了，你们在这个世上呢，这十一个你们要好好的往普天下去传这个复活的福音给万民听。耶稣最后呢，给他们一个警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 被定罪。福音，我们知道福音嘛 ，Gospel， 福音是说好消息，好消息，传好消息。福音对一些人是好消息，对另外一些人是坏消息。我们要了解，福音不是中性的哈，有好有坏，不是温温的，不是。福音对有一些人信而受洗的是好消息，他必定得救。对那些不信的人呢，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坏消息，他们必定被神定罪，这个罪是永恒的罪，是在与神永远隔离的罪。现在这个世代呢，政治正确性很多话呢都不太讲。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哈，像都从台湾来的就知道，有些在马路口哈就说：“哎呀，你们要下地狱啊！”哈，很多激进的，他只传了一个吓人的消息说：“啊，你们都要下地狱了。”他用吓人把人吓到了天堂哈。事实上，福音呢，可是到了美国呢，有的时候又把福音给淡化了。哎呀，信不信无所谓啦，你好我好大家好，也不冒犯你，耶稣绝对不会冒犯你，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哈，像圣诞老公公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把福音淡化了，一个把福音极端化，一个把福音淡化了。可福音是两面的，好消息是说什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坏消息就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必定被定罪，没有也许被定罪，也许不会，你好一点就不会，你坏一点会，没有这样子说谎。所以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反的呢，不信的人他的罪已经被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这个呢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所以你我呢，我们必须不只是神要奖赏我们的忠心，借着他的复活，神也要恢复我们的信心，最后呢神要更新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把福音老老实实的清清楚楚的介绍给人，不只告诉他们好消息，也要警告他们有一个坏消息。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再想想，那这个耶稣的复活与我2024年的人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要我们能够被改变，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的体验有一些人一旦被洗脑了你要把它改变太困难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因为我们不把老我死掉，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可是耶稣的死复活给我们有被改变的一个机会，希望我们能够活得越多年，我们心越柔软，愿意被改变。耶稣的复活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呢？首先让我们不再害怕。最近呢，因为一些的情况一些弟兄姐妹身体软弱，我们自己亲人的去世等等死亡的阴影好像最近是特别笼罩在我们的当中讲到去年前年我们就都无所谓可是我们在美国这么多年日子这样子过了 COVID 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死亡真可怕 全世界都停摆了。那 COVID 之后呢，大家又回复到老我了，哎呀，就是这样子，也不过如此。可是神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环境 的人呢，再一次让我们再一次面临这个死亡。害怕死亡呢，不是说一个羞耻的事情，因为是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人过了这个门再回来的，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过一个门再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对这道死亡的门的背后呢是不可知的，我们心中对不可知的事情一定会害怕的，是我们的天性，没有什么羞耻的。所以可是如何面对我们的死亡呢，是很大的难处。可是我们如果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曾经存在的耶稣基督，他曾经死了，他又复活了，他又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死的人有一天会复活的话，他亲自做了一个示范动作的话，那我们对这个死亡就稍微不会害怕。我不能跟你们讲说绝对不会害怕，可是我们会稍微的不会害怕，我们的生命不会活在那恐惧的当中。因为死亡临近我们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有些可以，有些几乎是不可以。前几天就是每一天都有人去世，前几天不是在那个 Baltimore 那个桥被船撞到，对不对？那些工人在上面每一天日子照样工作，死亡就临到他，他也毫无准备。可是是不是从此以后所有在桥上工作的人整天都在那边看来看去有没有船来了赶紧逃，也他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过他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不再害怕。不仅是不再害怕呢，我们人生就有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走向什么地方，我们会知道我们即使肉体走向了死亡呢，可是我们就与主同在，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事实上不是说毫无目的的，毫无方向的，整天这样晃来晃去。我们的生命中有方向，复活的主让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洗礼中，下个礼拜洗礼中，我们就象征与耶稣一同的死掉了，在水里被埋了。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一样的复活。我们的旧我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同死，我们的新我就借着洗礼再一次的复活。我们的旧我跟耶稣埋葬，我们的新我跟耶稣一同的复活，那我们的新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新的生命不再向罪恶妥协，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向神，这个永生神活着。这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生命有一个方向，不止我们不害怕，我们前面的方向很清楚，我们人生一直往下走，有目的，然后呢，我们有盼望，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我们相信我们在今生不论多少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永远的盼望，我们在永恒中与耶稣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因为他是没有在罪中生的，他是圣灵怀孕生的，没有带着男人的罪来到世上，他是唯一的，是没有罪的。因为只有没有罪的才能替那些罪人而死， 因为有罪的替罪人而死的话，那谁来替这个有罪的人而死？你只往下推，推不了。所以必须是一个毫无罪的人才能够替另外一个罪人而死。这一位毫无罪的人为你我而死，可是他复活，他复活，他复活了。这一句话震动了人类的历史。纵观所有世界上的宗教呢，没有一位神为人而死，没有一位神为人复活，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可是故事不是停在这里，他的来、受死、复活、升天都成为了2000年前历史的故事。圣经中充满了很多的预言，很多几乎都实现了，唯一呢还有少数没有应验的，就是他说他会再来，他会再来，他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呢，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死了的人呢，都会再一次的复活。耶稣对一位门徒叫多马，多马是怀疑论的人，疑神疑鬼的，所以圣经很多人给他名称叫多疑的多马，跟多马说，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多马说，哎呀，之前说，哎，我一定要摸摸他的钉痕伤痕，眼见为凭，我不摸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你我人都没有摸过耶稣，也没看过耶稣复活，我们也都不相信。可是耶稣对这一位多疑的多马说什么？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我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人。你我今天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没有一个人。可是我们如果说眼见为凭的话，那个算不得什么，而眼没有见，就凭着神的话语的启示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有人说了，唱用一首诗啊，说活着呢，他就是指耶稣是爱我。受死呢，他救我；埋葬呢，是他把我的罪带到远远的地方，把我的罪给埋下去了。复活呢，他使我称义，剩下的是有一天他会为我而来，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呢。我们今天呢庆祝一个在人类历史中被人钉死的这一位耶稣，我们是来纪念他为我们死，同时呢我们也确信他也为我们活，所以我们来在这边纪念他。在纪念他的时候呢，我们更要确信他所说的，他会为你我而再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永恒的开始，那个就是我们再一次的被神带到了所谓的创世纪中的伊甸园的当中，那个有生命河的水，那个有生命树。那个时候我们会跟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会再一次的相遇。世上呢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是在永恒中呢，所有的宴席啊只是开始而已。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没有见到，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位为我们复活的耶稣， 我们就相信。信心能够使你在从把你从地上带到了天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来纪念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你的旨意是这么的高，你高过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是我们渺小的人无法测透的。可是你却从天降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慈爱、有真理。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借着圣经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在我们当中相信的人，已经是信主的人，在灵命中有倒退的、有退步的，求主你再一次的来用你的慈神爱所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生命中有目的、有方向，由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掌舵者。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们，神你把他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什么理由底下带到我们的当中，都有你的旨意，让他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有你，他们生命就不一样，有你，他们的生命有方向，有你，他们面对任何的困难不再惧怕。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抱着疾病来到我们当中敬拜主的，神你都看重。求主你施恩的大人的手按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的心灵得着安慰，让他们的肉体得着医治，让他们不仅在今生活着平安喜乐，他们在永恒中充满了盼望。我们求主你来帮助，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学习来依靠你，我们学习来彼此来带导，在你的爱中我们要找到自己，我们也找到了彼此，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找到你。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